听众朋友们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9月18日在出席美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听证会时表示，就该地区的国家战略而言，美国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两党就这一问题的继续合作。坎贝尔在听证会开始时陈词说道
First of all, let me just say it's a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before you today.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今天能在你们面前发言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想对主席和副主席的发言表示赞同。我很欣赏这些意见的两党共识，他们很有帮助。坦率而言，你们的发言反映了至少我本人在过去4年中与本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我对你们在印太地区的接触深表赞赏。当迈克尔主席率领团队前往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时，我们看到在对美国履行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至关重要的领域立即取得了进展。我想强调的是，我相信这是两党合作的一个独特领域，我想继续保持下去。我只想说，我们受到的一些最重要的贡献来自这个委员会，我要为此为你们表示感谢。我尤其感谢你们对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库斯协议的鼓励和推动。这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三个大国共同努力维护印度太平洋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正如迈克尔主席所说，这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事情，我们已有70年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其需要大家的鼓励和帮助。我要把这句话带回布里。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即将迎来选举，这是一个拐点，我想至少谈谈我的看法。我现在在国务院工作，但正如副主席所提到，我最初是在白宫工作的。我的工作主要是确保我们采取适当措施，维持并加强我们在印度印太地区的接触。我们经常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我们专注于这个问题，然后其他事情就把我们吸引走了，要么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要么是另一个地区发生的挑战。我们现在与乌克兰和加沙就看到了这一点。但我要说的是，我认为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保持并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接触，所以我只想提几件事。我感谢对本届政府在印太地区政策记录的审查，我为很多双边和多边合作感到自豪。我将向各位介绍我认为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就印太地区的美国国家战略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保持两党合作。我相信我们现在正走在这条路上。坎贝尔指出，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领域。我们需要全面的加把劲儿了。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国会和美国行政当局内部建设更多的能力。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记住，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专注于中东和南亚地区，因此有关这些问题存在很多能力，军队、陆军了解中东和南亚的人员，这一点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的政府在多个方面需要更多的能力，语言，对印度太平洋复杂政治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竞争的主导领域是技术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人员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量子计算，知道如何为我们自己的创业创造激励机制，同时也阻止一些关键能力流入与我们竞争激烈的国家。坎贝尔说，我们需要在国内加大技术投资。我想赞扬这个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理解投资芯片与其他拥有技术的合作伙伴合作，这将是我们未来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领域。我们必须继续与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正如主席所提到的，现在是奥库斯协议付诸行动的时候了。我相信在国会和参议院的鼓励下，我们已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需要能够再向前迈出步伐。我很感谢副主席先生明确指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将在下周举行会议，我们将在下周六举行峰会，所有四国领导人都将齐聚一堂，他们有很多关于特拉华州的问题。拜登总统非常期待向三位领导人展示他的家乡以及探讨未来的所有这些问题。坎贝尔表示，最后我们需要 更多的造船，我们需要加大对海军能力的投资。如果你们回想一下过去25年的情况，那就是地面部队和特种部队受主要关注。现在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的海军远征能力。我们需要明白，这不仅仅是印太地区的竞争，我们在这一地区做得更好，而在全球南方也是如此。在全球南方，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国会资助和支持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正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投资的项目展开激烈竞争。最后，我们可以谈谈伙伴关系，谈谈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需要让美国人民了解未来挑战的性质，挑战不会缓解，它将持续下去。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国家机构有更强的应变能力，需要国家有决心应对挑战。主席，坐在你面前，我要说，我认为我们的处境比几年前要好。我只想提醒各位，四年前，全球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吃掉了我们的午餐，他们会在经济和商业上超越我们。我们当时正处于某种急速衰退之中。我认为当今的普遍看法并非如此，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与本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That is what the general belief is today, and that's largely due to the partnership that I think we've had with folks on this committee. 此外，坎贝尔在提交给主持这场听证会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写道，我想对你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你们对我们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努力所给予的两党关注表示赞赏，特别是对现代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所给予的关注。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在本届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是展示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的承诺，深化我们接触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并加强地区安全与经济架构。我们已经做到了，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本委员会面前作证，并与你们分享我们在继续推进这一雄心勃勃的整体政府议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及开展的工作。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印太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实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与盟友的稳定与繁荣。最近，印度太平洋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显然是紧密相连的。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弹道导弹，都威胁到了国际准则和法律，以基本自由和全球安全的基础为代价。坎贝尔补充道，为了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我们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重振了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深化了我们与印太地区合作伙伴的经济接触，并加强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本届政府已采取措施，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的竞争，确保竞争不会无意中陷入冲突或对抗。我们与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协调，继续采取有竞争力的措施，来捍卫我们的利益与价值观，同时也与北京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我们仍愿意在基督合作和气候变化等能为美国人民带来福祉的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是持久的，即使面对东欧和中东的战争及危机，其持久性源于设计，因为我们正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伙伴关系，以应对共同的挑战，调动资源，实现更具雄心的目标。这包括创造性的小多边伙伴关系，如奥库斯协议、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韩和美日菲三边接触，以及通过对话和北约印太四伙伴加强欧洲与印度太平洋联系的努力。坎贝尔指出，深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有助于我们成功维护国际体系的价值观与准则，应对地区挑战，满足地区需求。三年前的本周，拜登总统启动了奥库斯协议，这是美国70年来首次采取措施为盟友提供核动力潜艇能力。奥库斯协议证实我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现有伙伴关系现代化，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正如奥库斯协议三国领导人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那样，我们还与加拿大、新西兰和大韩民国进行磋商，以确定在奥库斯协议第二支柱下就先进能力问题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我们与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三边接触中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去年夏天，拜登总统在戴维营接待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时，我们三国做出了雄心勃勃的合作承诺，以捍卫和促进人权与性别平等，加强经济和能源安全，解决供应链韧性，促进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全球健康，以及扩大三边安全合作。我们相信，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应对当今的挑战不可或缺，并将为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础。坎贝尔补充说，拜登总统还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提升至领导人级别，并将于下周六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举办第四次领导人峰会。我很高兴四方安全对话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我们认为保持这一支持至关重要。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我们在对印太地区合作伙伴至关重要的领域取得了成果，包括卫生、自然灾害救助、海事安全、关键与新兴技术、气候等问题。下周末，我们将向世界表明，四方安全对话将继续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感谢迈克尔主席和米克斯副主席以及委员会各位成员，在支持四方安全对话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我们还于今年4月11日首次举行了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峰会，借此机会启动了吕宋经济走廊，以发展关键和新兴技术，并重申了我们支持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关系。坎贝尔提及，自2022年白宫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举行首次历史性峰会以来，美国政府已宣布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新资金，其中包括根据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签订的自由联系条约提供的70亿美元扩大援助。该条约已于今年早些时候获得国会批准，履行了美国对这些长期合作伙伴的优先承诺。我们于2023年在所罗门群岛和汤加开设了新使馆，8月份我又为努瓦阿图的新使馆剪彩。我们建立了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现在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德国和韩国，以加强我们支持太平洋优先事务的努力。自本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启动以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已在交易咨询资金项目下成功为整个印太地区的可持续基础建设项目部署了1000万美元。这些项目不仅使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受益，并且提高了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透明度与质量。坎贝尔还提到，美国致力于与东盟合作，包括通过东盟主导的机制。2022年5月，我们在华盛顿举行了历史性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同年11月，我们将美国东盟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双方关系的显著扩大，我们开展了各种新的努力与措施。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美国是东盟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我们的双向贸易持续增长，近年来贸易流创下了历史新高。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苏尼亚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英台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